好，弟兄姐妹平安。因为我们的时间，所以我们就抓紧了。请你打开圣经，看到《使徒行传》21章第8、第9节。我们今天会讲父母与儿女的第4堂，也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堂。从下周开始，我们就会讲我们的登山宝训八福了，也就是跟我们整个小组的系列相吻合的。如果你可以翻到圣经《使徒行传》的第21章第8到第9节，可以跟我一起来念。第二天，我们离开了那里，来到凯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好，我不知道你这两天你感觉天气如何，虽然风很大，但是我们感谢上帝，实在是有给我们有看到还有蓝天白云。所以我们常常说，过去在北京我们最怕的是刮风的天气，但是感谢上帝，现在我每天都希望它刮风。那如果在一个礼拜前你看到天气是非常糟糕，从10月3号开始就开始有重度的雾霾，而且连续差不多有5、6天，但是你看到一个更令人担忧的现象，并不是雾霾本身，乃是这个雾霾的天气，你发现在街上已经很少人戴口罩了，是不是？你发现如果1年前、2年前好像街上每个人都在戴口罩，如果有雾霾的天气，但是为什么今天已经没有人或者很少人还在戴口罩？同样的事情正在发生的就是，当我们看我们的社会，看我们的环境，看我们周围的家庭的时候，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家庭正在没有父亲，或者没有父亲的关爱，或者是没有时间，父亲们把时间花在工作上，花在社交上，花在各种的地方，却没有时间放在家庭里面的时候，我们开始是很担忧的。但是你会发现，当越来越多的家庭正在如此行的时候，你发现大家都已经不怪了，好像越来越多的家庭正在习惯于没有父亲的存在，或者是部分时间，或者极大部分的时间没有父亲的存在一样的。1996年曾经有一部很重要的书叫 Fatherless American， 就是没有父亲的美国，讲到美国的家庭当中每5个孩子有2个不是跟他们的生父生活在一起，可能今天这个数字会更高，我没有得到最新的数据，但是我看到在今天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家庭当中，的确有越来越多的家庭当中父亲存在的时间或者出现的时间是越来越少的时候，并且我们并不觉得这是很令人担忧的事情，这实在是一个挑战。你如果看到这个时代，做父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你看到这个时代，这个父亲正被个人的需要、家庭的需要、工作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各种的需要撕扯了，他们没有时间，他们没有精力去花更多的时间在他们儿女的身上的时候，你看到父亲本身的生命是很破碎的，你看到父亲的本身的压力正使他们走在一个跟自己的家庭虽然存在却又隔绝的这种状态中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我们的时代，到底我们的父亲当以怎么样的形式出现的？或者他只是母亲身边的一个配角呢？或者他只是偶尔在孩子睡熟的时候去亲吻他的一下儿女呢？或者他的更多的时间应该就在外面，为了供应家庭的物质需要的呢？我想这一定不是圣经的答案。在初期教会的时代，跟我们今天的社会很一样，面对很多的挑战，因为时代在变，飞速的在变，各种的文化、各种的思潮、各种的压力挤迫的家庭的时候，但是你会看到在初代教会的时候，教会还是出现了伟大的父亲，教会当中还是出现了优秀的父亲。今天刚刚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其实就提到了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腓力，他叫传福音的腓力，这个 evangelist Philip， 他这个人他就是一个父亲的榜样。而在我看来，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更需要像腓力 这样的父亲，不单单使婚姻家庭这个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得到巩固，而且能够使教会作为灵性的基础得到更大的建造。而腓力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今天作为今天的父亲，我们当从这位敬虔的父亲当中生命当中去学习到什么呢？我刚刚通过这两节经文看到最少三个方面。第一个，你会看到腓力作为父亲，他是家中爱主的榜样。父亲当时家中爱主的榜样。第八节说，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我们就指保罗跟他的同工们，他们第三次宣道，最后一次他们要回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来到了凯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腓力他是敬虔爱主的信徒，他被称为什么？是传福音的腓力。腓力这个人，他首先成为家中爱主榜样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在教会忠心服侍，他是一个执事。如果你看他第一次是在名字在哪里出现呢？不是在福音书，因为在福音当中，福音书当中耶稣有十二个门徒，这个十二个门徒当中也有一个人的名字叫腓力，但这个腓力不是那个腓力，那个腓力是耶稣的使徒腓力，这个腓力是一个传福音的腓力，是另外的人。但是他第一次名字出现使徒行传的第六章的时候，他被选为七个执事当中的一个，也就是教会历史上最早的第一批的七个执事中的一个，也就是说是历代历史的执事的老祖宗。而这段经文就出现在使徒行传的第六章第一节，那时门徒增多，有许多说希腊话，就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就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了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以专心祈祷为事。而这七个人当中就有什么？腓力。而这个腓力他从一开始就成为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同工，成为牧师的一个很好的帮手，成为使徒的非常重要的助手。他有自己的工作，他有自己的，可能有自己的生意，我不知道。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并不是教会的牧师，他并不是教会的长老，他并不是教会的全时间的传福音的工作者，也不是教会的所谓的 staff， 但是他是一个普通的信徒，但是他是一个信徒的领袖，他愿意出来去忠心的服侍教会，而使得使徒们、使得牧师们可以专心传道、祈祷为事。今天我们的教会很大，前两天我还跟我们一个弟兄说，我们一千多人，可能更多的人的需要，我们怎么样满足？我们真正全时间的就那么两三个牧师，我们怎么可以供应？你希望我们中间再出现二三十个牧师吗？我希望是，但是更重要的是，教会有像腓力这样的基督徒，像腓力这样的父亲，像腓力这样的信徒的领袖，因为他们成为牧师的帮手，他们成为教会最重要的支柱，他们成为我们中间灵性的榜样，而这样的灵性的榜样也成为家中爱主人的榜样。并且在这里有一个词我们常常忽略的是说，他是传福音的腓力。保罗他们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在中文圣经当中的翻译是好像这个传福音的是个形容词，不对的，在希腊文原来的文当中 the evangelist 就是那个传福音者，或者是一个布道者。腓力，腓力是什么？他是一个布道工作者，也就是说成为他的传福音已经成为腓力的生活的形态。什么叫传福音成为腓力的生活形态？你知道这个 the evangelist 的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只出现过三次，在这里整人的话，指人的话，只指过一个人，就是指这个腓力。可见这个腓力是非常重要。我们说 Billy Graham 是一个 evangelist，腓力是一个 evangelist， 是一个传福音者，也就是说在生活当中他是被传福音所包围的。在看到他生命当中的这个传福音的特征的时候，我看到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什么？他是第一批宣教士当中的一个。你不要以为保罗是第一批的宣教士，你不要以为十二个使徒是第一批的宣教士，我告诉你，腓力恰恰相反。 腓力是比所有的使徒都早成为宣教士的，因为当斯提凡这七个执事当中的老大死了的时候，被石头打死的时候，后来教会分散了，使徒们仍然聚集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些执事、这些同工、这些弟兄姐妹就四散到各地，四散之后他们就开始传福音。而这个腓力他就去到了撒玛利亚，去到了犹太人最不愿意去的地方去传福音，然后他们看到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一的听从了他话，然后他就又去到了凯撒利亚。凯撒利亚这个城市今天就叫 Caesarea， 就是在以色列，我们都去过，在那里看到那里是一个什么充满了淫乱的城市，曾经充满了各种污秽的城市。但是这种地方腓力去了，他去宣教了，这是他的传福音的生命的形态。第二个，他是最先把福音带到外邦人中的使徒信徒之一。因为什么呢？他顺服主的命令离开了撒玛利亚，他就向埃伯提亚的太监传福音。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八章，你看到很有意思。如果今天你去非洲，你看到非洲差不多50%以上的人都成了基督徒，那么我告诉你，非洲的基督的福音是什么时候到的？就是这个腓力传过去的。如果我们去追踪溯源的话，这个腓力就成为非洲福音的第一个使者，因为他在旷野碰到了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他向这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传了福音，带了这个人信主，并且使他洗礼，然后这个人去到了非洲埃塞俄比亚之后，福音从此开始在非洲传。所以你看腓力他不是全世界的牧者，他不是教会的同工，他没有从教会拿一分钱的薪水，但是他是一个什么被圣灵充满，大有能力，是上帝使用的一个仆人，他是什么代职传道的，他是一个有自己的技能的人，但是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他是一个宣道的人，他走到哪里把福音传到哪里，这就是他成为家中美好的榜样，爱主的榜样。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教会，我感谢上帝，很多时候当我们太多注重负面的时候，我们会忽略在我们教会当中也有非常多的好的家庭，好的父亲。我曾经就跟我们一对夫妇聊过天，他们夫妇很辛苦把三个儿女养大，并且这三个儿女都走在正道当中，而且这三个儿女都在读大学，其中一个已经毕业工作了，而且第二个马上要毕业，第三个马上一个个个出来，然后他们到中国已经工作了十几年了。当我就问到他们的先生在这么重要的一个工作场合，因为他是一个很大公司的高管，然后他有很多的社交活动，常常要去到一些地方可能是基督徒不应该去的，那怎么办呢？我很好奇的想知道。他就曾经做过一个见证，他说有他们吃完饭之后，他们需要夜店，我就不去，我就回家干什么？读圣经。你相信吗？我不相信啊，我真的不相信。后来他妻子告诉我，我打电话给他，他就在酒店里，他告诉我他在读圣经。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敬虔的父亲，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好的榜样在家里面，所以什么整个家庭走在正道当中，整个家庭没有偏离。因为他们的一生，虽然他现在已经快要退休了，可能虽然他现在年纪已经老迈了，可能儿女已经慢慢出来的时候，他可能就慢慢要退下来的，但是你再看他一生的话，他在家中是一个爱主的榜样，他给了儿女很好的榜样。我们中间还有另外的弟兄，他平时非常低调，在教会很少看到他出头露面，但是我告诉你，他为 BSF 做了很多工作，很多很多的工作。我可以这么说，很多时候他扮演的角色比我们这些做牧师的还重要很多，但是他很低调，十几年在教会默默地在后面做了很多的侍奉，他是一个信徒的领袖，他是一个代职传道的榜样，但是他很低调，而且他对儿女非常的关爱。我记得那个时候他的儿子找到工作的时候，他就说，哎呀，他高兴得不得了的说，哎呀，我儿子找到工作了，因为今天找到工作不容易啊，在美国还要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他说真是不容易啊，他为他的儿子骄傲。但是我看着这个父亲的时候，我就在想，感谢上帝，你们家都是蒙神祝福的，因为你的榜样。他的女儿回来探亲的时候买了一个臭气死，他就告诉啊，这是我女儿送的，很开心啊，我要这个臭气死谁要吃啊，对不对？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中间就是有这样的弟兄们，这些老弟兄们在教会有美好的见证，他们委身，他们爱主，他们奉献，他们牺牲，他们不要人前的荣耀，为他们我们感谢上帝。我看过 Billy Graham 的女儿曾经写过的一本书叫 Just Give Me Jesus， Just Give Me， 只要把耶稣给我，不要别的，不要别的，只要把耶稣给我。我以为他只是写他个人跟上帝的关系，我看还不是，实际上他谈到他的父母 Billy Graham、 Ruth Graham 他们的美好的见证。特别他强调一点，因为他的爸爸是个世界最重要的布道家，所以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他是见不到他父亲的，但是他的父亲还是给他的生命留下了很重要的印记。所以在我看完这本书之后，我看到的他的父亲的形象是什么？ Billy Graham 就像一面什么玻璃啊，就他透过 Billy Graham 这个玻璃，他看到谁啊？他看到耶稣基督。他没有说我看到的就是 Billy Graham，他没有看到说只是 Billy Graham 我的父亲影响了我，我的父亲影响了我，而是说透过了我的父亲我看到了上帝。所以他说，我虽然经过很多的困难，那个 Annie 说，我虽然经历了我儿子得癌症，儿子得癌症、啊、我虽然经历了我的丈夫的牙医诊所一夜之间被火烧尽，但是我的信心丝毫没有动摇。今天如果你把我身边的一切东西都可以拿走的话，他说 Just give me Jesus， 只要给我耶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同样问你这个问题，你们聚在这里一起跟我们敬拜上帝的时候，如果你的车子没有了，你的房子没有了，你的工作也没有了，你的一切都拿走了，但是你是否能够像 Anne 说，只要给我 Just give me Jesus， 如果有了耶稣基督就一定够了呢？为什么 Annie 她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为什么 Annie 经过这么多的困难，她能够走到一个神的旨意当中？我想只有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在她的家庭当中有一位敬虔的父亲，这位敬虔的父亲把他带到了神的面前，因为他的父亲本身是个爱主的榜样。我多年以前我看到、我们教会、我在、瑞典的教会，我看到过一个事情很有意思，就那个特别的聚会，这个牧师带着他的儿子就来了。这个儿子很有意思，是反叛期嘛，十六七岁可能还不到，因为看起来很高大，可能只有十五岁都不到，那个这边那个穿的一个东西，那边又掉一个东西，衣服穿的又没有裤子，好像掉在地上这样的一个样子。然后你会觉得怎么这个牧师一定不配做牧师，因为你会看到怎么这个牧师家庭怎么生出这样的儿子，这个牧师正正经经的，为什么这个儿子像一个什么不像什么的。我告诉你，这个父亲给你一个感觉就是什么，他就是一只猪，我也他带他来，你懂我意思吗？但是我告诉你，当他们一开始祷告的时候，哎呀，我就很感动，因为父亲跪下来的时候儿子就跪下来，父亲祷告铺在地上儿子就祷告铺在地上，父亲读圣经他就打开圣经。我告诉你，在这里面就让我看到爱的力量，在这里面就让我看到无论你是个狗还是个猪，你是我儿子，我爱你，我到哪里我带着你，别人怎么看我我不管，你们看我不配做教会的牧师，因为我没有管好我的儿子，我不管，但是我告诉你，我爱这个儿子，他无论怎么样我爱他，而且我要成为他的榜样，他跟我一起去敬拜神，我要敬拜神，他也敬拜神，我跟随主他也跟随主，因为他是我儿子，他就是爱我，我也爱他。在这个里面让我看到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的一个情况。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很忽略了父亲在家庭中的角色。我这段时间连续了三堂讲了那个父亲跟儿女的关系，哎呀，我很惊奇，因为除了我们这个会众之外，因为我们的主日崇拜是上网的，所以在外面透过我们的网络看我们的很多，也有人写信给我，也有人批评我了，当然我等会讲很有意思、啊、他告诉我引用的数据不够精确、很有意思、不过因为我们中间、也有那个特别、你们太牛了，你知道给我很多压力的，你知道吗？那个有一个姊妹看了我们的她可能在外地看了我们的这个现场，不是现场就是我们的崇拜之后，她就倒了很多的苦水， 他在北漂，他遭受很多困难，得了一个重病，人差不多死掉的一样回到家里，结果母亲不接受他，哥哥不接受他，嫂嫂也不接受他。虽然母亲是个基督徒，他也是基督徒，但是他没有感受到主的爱。在很多艰难之后，母亲还逼着他去相亲等等等等。我看完这一大堆，哎呦，我就在想，我怎么样去帮助解决这些家庭问题呢？我怎么样有这个能力去帮助医治这些姊妹呢？后来我看到一个他的整篇当中，我以为他没有父亲，但不是的，因为他告诉我他不愿意跟父母联络，他不愿意打电话给父母，他也不愿意他的父母去管他将来的孩子。我就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原来这个父亲在他的家庭当中没有扮演什么重要的角色，这个父亲没有一个属灵的榜样，在家庭里面没有一个带领家庭的这种能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思考的时候，我实在是希望你们可以考虑的，就是说今天的父亲你在家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很多时候我发现我们的弟兄们太忙了，我曾经非常看重我们中间一对夫妇，因为我觉得这个弟兄，虽然我们只能够每半年吃一次饭，但是每一次吃饭这个弟兄给我很多帮助。我很希望，我就打电话给他太太，我说是否可以请他来参与我们的海归团契。那个时候我礼拜三带海归团契，我说我需要有一个人来代替我，能够带领这个团契。他说牧师，我告诉你实话，我们这个谁谁谁到我北京十年，没有一个礼拜的周间在家里过过。他能够礼拜五晚上赶回来，礼拜天能够来参加崇拜，已经很不容易了。他已经十年没有礼拜一到礼拜五不在家里了，你懂我意思吗？后来我看他的家庭非常好的一对儿女，但是儿女还是有很多困难的，因为儿女很多时候在外面得到的困扰的问题，回到家里来只有妈妈给他答案，爸爸没有办法给他答案，因为爸爸不在身边。很多的问题积累下来之后，可能到了一定阶段就会对我们的家庭造成了伤害，可能就会对我们的生命造成影响。礼拜五早晨，我一早我很艰难的去赶去参加那个耀中二十周年，因为我突然推到一个邀请，就我看那个空档，我正好有一个多小时，那我就赶过去。我看到耀中二十周年的这个聚会场所，我参加的主要都是母亲，为什么呢？因为父亲不在嘛，父亲什么工作嘛，父亲有特别的压力啊。但是今天亲爱的父亲们，亲爱的爸爸们，你们中间有谁把培养儿女看成是你们生命中最伟大的工作呢？你们很多时候看我挣钱养家是对这个教会啊，对这个家庭更重要的帮助，但是我们没有看教养我们的儿女实际上应当成为我们生命中最伟大的功啊。很多时候我们计算的这个是世上的有形的那些可以用价格计算的财富，但是我们忽略的是我们的儿女这些生命中无尽的财富。很多时候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知道吗？你什么都带不去，但是你有一些东西可以遗传，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儿女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父亲忽略了这样的工作。腓力就是这样一个，他爱家庭，他成为家人爱主的榜样。第二，父亲应当是什么？家中属灵的领袖。在八节他说，第二天他们到了传福音腓力的家里，和他同住，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都是说预言的。腓力的家是什么样的家？他的家是一个属灵的家。他的家中因为什么？在这里说四个儿女，四个女儿都是处女。处女这个词在原文是没有结婚的意思，而且他让这四个女儿都成为服侍神的人，你就看到，而且他们是接待传道人。当保罗这些宣教士经过这个家庭的时候，他们接待。我传福音传到现在差不多十八年，我在这十八年当中，我住过的人的家中不超过一千家，但是也有好几百户。但是我看过，真的有太多好的家庭，太多爱主的家庭，但是一定是什么？一定是这个家庭的父亲是非常好的，我才敢住啊。我这次去美国有一个家庭要接待我，我先说，哎，我一定要确认这个家庭的男主人要欢迎我啊，而且是个爱主的弟兄啊，我才敢去嘛，否则我干嘛，对不对？你要出大事了，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你就看到腓力他什么，他把家人，第一他是如何引导他的女儿啊，儿女吧，他把家人带到神的面前，因为四个女儿都信靠主，对不对？他把他的家人都带到主的面前来。第二，他什么？他把他的家成为神恩典的管道，他的家庭接待传道人，他的儿女，他的女儿都成为服侍神的人。所以腓力的家是个属灵的家，而他自己又是家中属灵的领袖。我看过一个家庭，就在我们家我们当中的，我告诉你，他们家有一个房间接待过无数的传道人，无数的传道人。我刚到北京当中有六个礼拜就住在这个房间里面，因为什么？这个家里面虽然太太在外面很强势，但是家里做主的是什么？有一个属灵的领袖，就是她老公。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需要这样的好父亲，把最伟大的功，把最重要的功看成是建造你的家庭，不是你的工作。你要退休的，你到60岁中国就退休了，对不对？你不可能一辈子干的。我告诉你，你到了之后，你发现你真的能够留存价值的东西，实际上是在你的工作以外的东西啊。因为这家庭它可以继承，它可以传承，它可以一直的下去。所以亲爱的弟兄，你们花时间在你们家中，在你们的儿女当中。圣经当中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属灵领袖，家庭属灵领袖的例子。亚伯拉罕曾经是一个非常失败的家中的头，因为什么？当他包了二奶，不是包了二奶了，反正 anyway 就差不多的意思，他就开始家庭就陷入无尽的纷争跟麻烦，直到他重新悔改，跟随上帝的引导，他的家庭从失败变为成功。创世纪22章是他家庭成功的顶点，因为他带着以撒要去献祭的时候，他知道神的旨意，整个家庭跟随父亲，因为父亲领受上帝的旨意。大卫呢？大卫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领袖，但是他一生的家庭不幸福，他一生的家庭失败，因为他在家中没有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我们11月份我们会邀请11月下旬我们有培灵会，我们会邀请李定武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专门做一个培灵的讲员。那李定武牧师曾经做见证，他是专门做门徒培训的。他当时在牧会的时候，他每个礼拜有几个晚上在教会做门徒培训，直到有一天突然他有三个女儿，他的老三就问他，爸爸你知道吗，我还有8个月就要离开家了，我要去德州读大学了，你们为什么有考虑过也给我一点时间呢？所以从那天开始，李定武牧师就在他的女儿身上花时间，跟他做门徒培训。当他的女儿后来到了德州4年的大学，他的女儿自己在大学里面做门徒培训，到他女儿毕业的时候，已经带了7-8个人来作为神的门徒。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看重我们父亲在家中的一个属灵的代理的角色，我告诉你，你们的生命当中将会有很多很多的失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家中真正能够引导家庭的不是一个强势的母亲，对不起我这么说，中国已经有够多强势的母亲了，但是今天的中国我们实在太需要属灵的父亲。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太忙太累，没有时间，早出晚归，周末出差，最好 7-11 24个小时都在忙我的工作，如果我的业绩可以不断的增加，但是你知道你牺牲了你的妻子，你特别牺牲的就是你的儿女，你的儿女就是那么几年他特别需要你，特别在家里他需要你的关爱，特别需要你的引导，特别需要你属灵的方向的时候，你却失去了带领他的可能性。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看顾的是这个世界好像很大的东西，我们的工作好像很庞大的计划，但是我们真正亏欠的是我们自己家里面的人，真正亏欠的是我们自己肉身上帝教育我们要我们教养托付的儿女，而这些才是我们可能一生的财富。很多时候你知道吗， 我们妈妈如果太强势的话，我们带领儿女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偏差。对不起，如果姊妹们不请你们不要对我有误会，我不是要贬低你们，真的不是。但是我们的现实的生活让我们看到，让我看到这些情况。有一个母亲她很不容易，因为爸爸是做海员的，常年在国外，她有四个孩子要养大，她必须什么用很多的方法。后来她信了主之后，她就用圣经的话来吓唬孩子，你不许割腰，圣经不可以的，小孩子小也不知道，他说上帝要雷打劈的。当这种观念来到我们的孩子生命中的时候，他对一个父亲的形象是有偏差的。这个教育的方法就有点像什么，你知道吧？就好比像两夫妻吵架，这个一个从后来他信主了，人家就问，你们这个你先生信主之后，你们之间那个吵架是不是发生了一些，他生命是不是有变化，你们是不是这个家庭的关系也出现变化了？他说是啊，真的变化了。他说怎么变化？就是他知道怎么样用圣经的话来骂我了，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把我们的时间花在我们真正应该花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一个属灵的家中的属灵的领袖，他最需要的不是物质的财富，这个世界的地位，他需要更多的是在品格当中来帮助我们建造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父亲，特别是今天我们中国的父亲，正在失去精神引领的价值啊，在精神上引领我们家庭的价值的趋向在哪里呢？我们的父亲没有了这种能力，失去了这种能力，为什么你知道吗？是因为我们这些父亲们，我们本身没有信仰，我们本身没有办法看到真正价值的所在，我们没有办法自己跟随一个伟大的信仰的价值的引领的时候，我们必定出现问题，我们也没有办法怎么样知道去引领我们的儿女。最后的部分就是腓力什么，这个父亲是家人侍奉的支持，他是家人侍奉的后盾。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你知道吗？都是处女就是指没有结婚的。所以有些天主教的解经家就认为这些圣经是有修女制度产生的圣经依据，你懂我意思吗？然后呢，你就看到在这个家庭当中，腓力他是供应家庭日用所需的地方。腓力这个父亲跟我们很多父亲一样，他知道怎么样拿钱回家供养儿女，但是他不单单在这里，他更是什么，供应他的儿女的灵命需要的父亲。但是这一点却是我们很多父亲都忽略掉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腓力不单单在灵性上供应他的女儿，他还支持他的女儿去传道。说预言在新约当中常常指的是讲道，做先知讲道。所以呢，这些女儿们，这四个女儿都出来服侍上帝是有原因的。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父亲支持他们。所以腓力的女儿又怎么样呢？他们是特别委身奉献的，他们奉献给主所用的，而且他们都有特殊的恩赐。你仔细看的话，腓力这些东西都有，所以他鼓励他的女儿，他支持他的女儿。这不就是应验了旧约圣经所说的，上帝在生命记当中吩咐摩西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上。这些都是以色列的父亲必须做的。所以亚伯拉罕后来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成为一个家中的领袖，成为他的子女的服侍的后盾，是因为什么？他什么？跟随耶和华。因为圣经说，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跟他的眷属遵行我的道，秉行公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中间忽略了我们怎么样支持我们家人的服侍，特别是我们的父亲。我曾经在台湾听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这对夫妇特别爱主，在教会很多的服侍，也很支持的牧师。直到有一天，他的儿子说，我要奉献， 我要去做牧师，我要跟我们教会的牧师去一样去读神学，将来出来牧养教会。这个时候他的父亲就去跟牧师说，可不可以你叫我的儿子不要去做牧师。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他认为做牧师就会苦一辈子，做牧师就会穷一辈子，也不一定。做牧师就会很多很多人际关系的困难嘛，对不对？我也不便多讲，对不对？我也很软弱，对不对？但是我也看到在我们教会有不一样的父亲啊，他的儿子出生的时候差点死掉，但是神的恩典使他茁壮成长，一路成长，神的恩典一直在他身上。所以他在很小的时候，这么小的时候就来跟我说，他说我的儿子将来想要做牧师，他要做牧师，你怎么样培养他？我说你的儿子现在这么小就有奉献的心智，比我们强多了。我们这代我们华人很多困难呢，我们在读那个西方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最大的困难就是语言的问题嘛。我们要去学拉丁文，我们需要德文，我们需要希伯来文、希腊文的东西，我们的语言的障碍太大了，所以我们出不了顶级的神学家，不可能的。中国可能再要200年也出不了，你懂我意思吗？我们的语言已经文化已经限制了我们嘛。但是我说你的儿子现在有希望，因为他这么小，你现在就叫他去读德文，你现在就有机会的话，我就帮你找他找拉丁文的老师去教他，让他从小就预备。如果当然最重要还是看神怎么带领他，对不对？如果神真的叫他将来要成为一个伟大的神学家，对不对？你现在就可以预备他。但是你看他父亲，你看这样的父亲，他把什么看成最重要的？这样的父亲就有引领家庭价值方向、精神方向的榜样了，就有资格去引导他的父亲。亲爱的父亲们呢，我们不是把钱带回来给我们的家庭就好了，我们不是给我的儿女有1000平的房子住，有几部好的车开，我不是说这个不重要，但是我没有这些东西我也生活得很开心啊，我没有这些东西我也觉得很有价值啊，我没有这些东西我照样可以培养我的儿女成为优秀的儿女啊。我的父亲他不是个特别有钱的人，他也不是一个特别有智慧的人，他也不是一个特别有能力的人，他也不是一个在这个社会上特别有高的官位的人，但是他从小给了我引领的方向，他从小让我知道我当做怎么样的一个人，是因为什么？因为他并不看重这些东西，他所看重的是一个对儿女精神引领的价值的所在。但是相反，如果我们现在不注重我们儿女的培养，我们不注重我们下一代，我们将一无所有。我最好的一个朋友，我做一个见证，曾经我在圣经三分钟也提过，我最好的小学同学，直到有一天他突然有外遇了，他来找我，他有外遇了。我没有想到，因为我告诉你，真是我跟我太太讲过很多次，我说在人看来我是最容易有外遇的人，如果我在中国我不信主我不做牧师，可能我10次外遇，对不起，不一定啦的。其实我本善良啊，但是在人看来我这个滑头货，对不对？你这个滑头货啊，你不有外遇就怪了，对不对？我说在人看来我可能在我的老师当中，你不信问我小学老师，我一定是最会有外遇的人。但是我说为什么这一群当中，因为我们考试都是这几个人都考得最好，我是考得最好当中最差的一个，他是考得最好当中最好的一个啊。那我们老师一定说这个孩子是最好的，这个孩子将来一定是怎么样怎么样，的确他已经做到他那个行业全中国前6名，没有第一名，他们排全中国评6个最优秀的，他排到第一，不是第一，他们是同一级的最顶级的6个当中一个。我告诉你，但是这样一个孩子他有外遇了，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这是要付代价的。你想出轨吗？你走吧，你要付代价的。最后当他到最后关头的时候，他决定不继续了。为什么呢？他没有办法放下他的儿女，特别他的女儿，他没有办法放下跟他的家庭，决定他跟着孩子回家了。但是有后遗症了，因为这个女儿从此开始突然就在他得外遇的那一年得了一个怪病，而这个怪病至今已经好几年了，没有办法治愈，没有办法。因为什么？头痛，这么小的孩子突然莫名其妙头痛，仿遍中国名医没有办法医治。今天很多时候
我们看重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们看重是不是培养我们的儿女成为上帝的合用的器皿？我们是不是培养我们的将来？我们是不是看我们自己在家中如何成为爱主的榜样？我们自己怎么样可以成为我们儿女的鼓励呢？还是我们看我们自己的需要最重要呢？请弟兄们，你们好好思考吧。